像我们唱的这首诗歌、是我们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啊，那个 Resting on the Everlasting Arms， 能够安息在那永久的膀臂中、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安息或是平安是我们神的一个特点，他愿意把安息赐给我们。当他创造好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第七天神就进入了安息，所以在旧约里面神也就特别安排了一个日子叫做安息日，叫神的百姓学习能够放下一切的劳苦，知道说他们所信的那位神是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神，所以他们能够分享也能够进入神的安息，在这里享受卸下一切的劳苦，在主的面前得到恢复得到舒畅。所以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神每一次讲到安息日，那叫我们卸下一切的担子，让我们的人能够得到舒畅，能够得到安息。其实神是一个赐安息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很熟的一节以赛亚书30章，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很多的时候我们落在一些困境或是一些我们不喜欢的遭遇里面有的时候是外面的，有的时候是心情里面的弟兄姊妹，神怎么样子救我们？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在乎安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这位赐安息的主面前，他要把平安给我们，他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可以读出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赐安息赐平安的神。到了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知道的经文更多了，对不对？连主耶稣的诞生就是一个平安的君王他来到了，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怎么样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或是那些牧羊人在那里的颂赞，有个两件荣耀的事情，两件大的事，一个说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因为神来到地上，那个救赎那个救主他来了，但是在地上的人角度来说，他说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主耶稣来，他把平安带来，他是那位平安的主，他自己就是这个平安所以主耶稣要走以前，他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这个平安是世人所不能够给，也是世人所不能够夺去的。我想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安息，大家圣经的经文应该很熟能不能有弟兄姊妹跟我举任何一节主教我们得安息的经文？应该很熟。谁？很好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我就要必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也呼召我们，他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们的主耶稣一个大的特点，他就是要把平安赐给人，他要让人到他的面前得到真实的安息。如果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和平的英文就是 peace， 讲到平安圣灵在我们身上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结果，就是要叫我们得平安罗马书8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随从肉体的就是死，对不对？随从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你就发现说，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不管讲到那位荣耀的神，不管讲到那位爱我们的耶稣，或者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圣灵弟兄姊妹，这三而一的神他一直都在做一件事情，他要把真平安赐给人，他要把一个真的安息赐给我们。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意，这也是我们的神他很重要的一个性情，他就是一个赐平安的神。但是当我们这是从神的这一面来看他的心意是这样，他的性情是这样，他所要赐的恩典和应许也都是这样但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弟兄姊妹，这个失去安息或许说我应该更准确的说，我说没有安息，因为我们 很少说有的安息这个我们更常的情形是我们里面好像根本没有安息没有安息是一个天然人常常有的一个困难或是一个毛病或者说也是这个世代，特别是这个世代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心中失去安息或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安息。 很多的人在这里这个忙碌啊，忙碌叫人没有办法安息，对不对？从早晨到晚上啊，路上 traffic 赶到公司，到了公司就像打仗一样。我们常常讲，进了公司就跟打仗一样啊，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就在那里忙着忙着啊，有时候去 computer room 拿 printout 都要弄跑的，真的是赶得要死啊。弟兄姊妹就是忙忙忙忙忙，然后回到家 fight traffic。那现在不光是大人忙，小孩子也忙。这个以前有个三岁多的小孩子，他妈妈问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忙啊，你没看到？小孩子在忙着玩玩具，忙着弄这个弄那个，他也在忙。那现在的孩子的 program 那个节目比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多多了。小的时候我们出去放羊吃草，出去玩一玩弹珠什么，就很快乐的。现在孩子们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那孩子们也开始忙，忙碌叫我们失去安息，叫我们失去平安啊。那很多的时候，一些忧虑烦恼都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这个徐华弟兄以前讲，他说这个先生慢一点下班这个晚一点下班，或是没有通知晚一点回家，他说很少太太在家是往好处想的，都往坏处想啊，是不是出车祸啦？是不是被公司裁员了，心情不好没回来啊？会不会外面有外遇啦？反正都是想着不好的事情啊，绝对不会想到说先生可能出去帮我买花去了或是去帮我买个礼物去了都不会朝这里想，都是朝反面想。而这人的本性就是忧虑、劳苦愁烦，就是会去想这些事情啊。这个一时哪边痛不舒服，马上就想到是不是癌症啊。这个以前我公司的一个 section manager 就是，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同事才长了癌症。就他那两天他头痛不好，他就担心说他头是不是长瘤了。这个哪一个在矽谷上班的不头痛，对不对？为什么一头痛马上就想到我是不是也长癌症？人就是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害怕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这么多的恐惧、忧虑、压力、忙碌，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就好像一个气球，胀得不得了那很容易烦躁，很容易爆发出来。那个烦躁叫我们失去安心，好像这个人不能戳一样一戳就像那个大气球嘣一下就给你炸出来。讲到这个胀，这个母亲节的忘了是那一天还是前一天晚上，这个临睡以前，这个念慈读了一篇，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子写了一首诗歌称颂他的母亲他说这个妈妈像一杯这个清纯的美酒爸爸一喝就醉了。然后念慈就跟我讲，他说你看看我们家的孩子，人家都把这个当爸爸的把孩子调教的这么有文学修养他说你看看这个我们家的孩子就没有这种文学修养。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加上一句了我说这个爸爸像一瓶才开的可乐，妈妈一喝就胀气了。讲的念慈没话讲了。这个才喝的可乐一喝下去，整个肚子就胀了，就会生气就开他玩笑的，就弄得他一直笑，他一直不讲了。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里面，真是有很多人在让我们胀气一下子就气就来了这个看不顺眼，那个看不顺眼路上开车也要骂，到了公司也心情不愉快。很多人，我们这个人因为已经太满了，很容易就胀出来。我们里面没有安息，失去了平安老板有一点脸色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紧张这个东西都是我们人的常情。像我以前换了一个新工作，因为我是已经弄很 senior 的那个工程师被聘进去的，所以薪水高，人家对你的期望就高这个世界交易的原则。所以我刚进公司去的时候，他们突然丢给我原来叫我做的东西，叫我暂时放一边突然有一个这个很紧急的问题要叫我去帮忙解决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救火员的这个痛苦在公司里面出了紧急的事情，赶快去救火去。那个问题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这个也没有，那个语言我都没用过，是 Intel 的 Assembly Language。 那我平常是用 Motorola 的这个 Assembly Language 对不起，不懂电脑的请你们原谅一下。所以我要赶快开始看书，赶快去懂得那些机器弟兄姊妹，那一个礼拜过去，两个礼拜过去，我自己里面就很着急，我想我是一个资深的工程师，怎么没有帮他解决我就看我的老板这个也很紧张，天天气色不好，我想糟糕了。结果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然后后来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慢慢做，那随着时间的过来就一直开始有进展有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我在想说这下糟糕了这个才进来这么久，这么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不过做到这样子的地步。 我就想说大概要被他训了，没有想到他坐下来，他跟我讲，他说他非常非常的 impressed， 他说我们公司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进来几个月能够对公司就有这样子的贡献。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看他的脸色来决定我的心情，这叫做人天然人的习惯，就是凭着眼见凭着感觉在这里就 dominate 了我们整个人的情绪啊，他把我那天夸的我出来我都不敢相信我听的话但是跟我自己原来那几天天天牵肠挂肚紧张这个要命啊，看着他的脸色也不敢去见他，因为那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情形。但是人就是容易这样子紧张，失去安息，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这是人的常情，弟兄姊妹。所以一方面我们常常看见说神的心意，这三而一的神，父子耶稣圣灵，他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叫我们得到真安息。但是另外一方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满了劳苦愁烦，许多的事情都可以搅动我们，叫我们烦躁，叫我们忧虑，叫我们害怕，叫我们担心，让我们失去了安息。那么在这两个中间这么大的差距，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它？今天我们可以读到圣经的应许说神要赐平安，但是我是我，神的应许是神的应许，那我们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 gap， 怎么样子让这样子的差距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得以缩短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越来越进入，越来越享受神所要我们享受的平安和安息。那这是今天早晨我们愿意借着一个小小的故事来交通的啊。弟兄姊妹，我最近这一连串接着道成肉身那么比较复杂比较深的一些信息，我接着讲一些奇妙的救主，都是用很小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虽然小，但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故事啊。虽然可能主日学的孩子们他都很熟了，但是弟兄姊妹，他里面所含的教训确实会影响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所以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新鲜的灵啊，带着一个很谦卑的灵，我们一同来看这些故事，我们从这故事里面我们来学习神所要我们学习的啊。我们请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请读35节到41节，但新约的圣经是52页，新约的圣经是52页。我们一起来读。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啊，这是一首很熟很熟的，不是很熟，这是一首我们很，这是一段很熟的圣经啊。我为什么会讲说这是很熟的一首？因为从小就有一首儿歌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大家有没有会唱？这么少人啊！哇，真是太糟糕了。这首歌很好听的，从小主日学就唱的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我回天家。要向前摇，要向前摇。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万里天疆。这是以前小的时候主日学就唱，然后后来也教小朋友唱。我记得有一年我在 Oklahoma 的时候，那天晚上 啊，他们有一个聚会，我那天自告奋勇去帮他们带孩子啊，那些小孩子呢，我就跟他讲这段故事，讲完以后我们就开始唱这条歌。我带他们唱的时候，我就把地上画了一圈，我说这就是船，我们一起坐下来，每一个人手上两根桨，然后我们就开始一二三，就有主在我的船上就开始划船，小孩子高兴得不得了，那天唱着一路唱着这条歌就回家就开始唱，这是很好的一条歌啊，小朋友们唱他就很快乐啊。弟兄姊妹，我们大人也应该回转向小孩啊，这条歌是一条很熟的歌啊。我想这是不是我要讲的信息，这歌只是附带的，我刚刚突然想到，因为我口误，所以就把它交通出来。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啊，讲到有一天主耶稣当在那里教训完门徒，教训完这么多的众人啊，我想他们已经非常非常的疲倦了。就在晚上的时候，耶稣跟门徒说，我们搭船到对岸去啊，在里面歇一歇。那弟兄姊妹，当他们去的时候，那么就发生了这一段圣经上的故事。那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神是一个愿意叫我们得安息的神，但是在我们的经历和我们这个天然人的个性的里面，我们就是喜欢忧虑，喜欢担心，我们有许多的劳苦愁烦在我们的身上。那弟兄姊妹，那为什么明明有这么多的应许，但是在我们的身上却是这样呢？那么到底这些忧虑烦恼从哪里来？当我们去找出这些个病根的时候，到底它的根源，到底我们的忧虑跟烦恼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们忧虑烦恼是从害怕来的，对不对？真正的忧虑烦恼常常都是从一个怕来的，因为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我们想追求想要得到的我们得不到。我们怕什么？我们怕我们已经拥有的已经得到的我们会失去，我们会受到损失，对不对？这是我们里面常常有的情形，很多的忧虑烦恼都从这里来。我所得不到的，我就希望我能够得到，我希望考上那个大学，所以我就紧张，我希望找到那个工作，所以我就紧张，我希望追到那个女孩子，得不到看她喜欢别人，我就着急，我就愁苦。那弟兄姊妹，那这个是讲到我们心中里面希望得到一些东西，当我们还没有抓到它的时候，我们会忧虑，我们会烦恼，我们会焦急。但是另外一面来说，当你真得到的时候，或者对于你所已经拥有的，你里面还是怕，你怕它受到损失，怕它受到伤害，你怕它失去了不能够持久。所以人真的很可怜，对不对？得不到也愁苦，得到了也害怕，所以这是一个天然人一个很苦的情形啊。所以人的一生如果没有主的话，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一生都是劳苦愁烦。所以摩西在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说人的一生不过七十岁，强壮的到八十岁，其中我们可以夸口的不过劳苦愁烦，愁烦转眼成空啊，一切都过去了。然后我们这一生回首去看的时候，好像这一生就是用劳苦愁烦，用那一生的叹息来表达它。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神是赐平安的神，神是赐喜乐的神。当耶稣来的时候，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但是在地上平安和喜乐要归给人。所以根源在于我们里面怕，而为什么我们会怕？因为我们对主、对主的话语、对主这些的应许，我们信心不够，对不对？我们没有信心。那我们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会害怕。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更根本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外面的害怕一层一层的来看啊，我们劳苦愁烦、失去安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这两件事情。而我们的害怕是因为我们缺乏了信心。那我们现在知道，那既然缺乏信心，圣经上也说到信心是从神来的，那我怎么办？我自己挤出来的信心不能够帮助我，对不对？就像我昨天早上跟弟兄姊妹讲的，我那时候祷告，我十九岁二十岁的时候，这个是我大二吧，十九岁应该是祷告主说，我那一年十二月三十一号过完的时候，我的瘤就会消掉。弟兄姊妹，这是我自己的信心。当我这样去相信，这样子去祷告，去迫切要的时候，就证明事情并没有发生。因为这个信心是从我里面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这个信心却不是从神来的。 那么到底这个信心怎么办？加拉太书二十章说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更好的翻译是说，因着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所以这个信心是神给的，那我这个信心我怎么样子，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神如果不给我这个信心，那不能怪我呀。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要跟弟兄姊妹在真理上要有一个点要澄清啊。神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把儿子的生命，把耶稣的生命释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生命，这个信心，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需要成长。信心是一个生命，生命就需要成长。所以神给我们的信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不住增长的信心，它需要成长。那这个信心怎么样子成长，弟兄姊妹，就跟一个孩子的生命怎么样子能够得到成长是一样的。第一个，他需要喂养他，对不对？所以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是帮助我们信心成长非常非常重要的粮食。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的信心是建在神曾经说过或者神给我们的应许上面。所以信心要能够成长，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啊不读圣经的，我们需要在主的话上，带着谦卑的心，我们去读主的话。信心需要这个信心那个要能够成长，这个生命要能够成长。第二件事情啊，这个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运行，圣灵大能，这个在我们心中运行，能够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或者圣灵本身的工作，在这里坚固了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的见证，周围我们所看见这些美丽的云彩，弟兄姊妹，都是为了来坚固我们这个人的信心。但是今天早晨我愿意讲的是一个第三个点，讲到我们个人借着环境，借着试验，我们来让信心得到成长。有穆勒弟兄讲了一句很好的话，我们知道穆勒，我们称他，有人称他做信心之父啊。他凭着信心养了几千个上万个这个孤儿，他不跟别人募捐任何一分钱，他就是凭着祷告。那许多的时候，当孤儿院中午要吃饭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他就叫那些老师们凭着信心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摇铃孩子们都来了，然后呢他也凭着信心开始谢饭祷告。祷告完的时候，突然孤儿院的电铃就响了，人家卡车就送了面包来，或是什么事情人就送了供应来。弟兄姊妹，他这样子的神迹，你们去读他的日记，读他的传记，里面简直是不可胜数。太多的时候，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他就是因为跪在神的面前，神做了奇妙的事情。他说在他这一生的里面，至少有五万件事情是他清清楚楚因着他祷告事情成就的，他可以数得出来。弟兄姊妹，我如果请弟兄姊妹问一下，从我们信主到现在，有几件事情啊，不是碰巧成功的啊，而是因为你知道你祷告了，事情成就了，他们有几件，他说至少五万件。那他告诉我们，他说试炼是信心最好的食物，他说试炼是我们信心的粮食。因为怎么一个信心要能够得到成长，他必须经过试炼，他必须经过环境。你说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再往更深一层下去看，信心所以会成长，信心所以能够得到增长，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跟主之间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和关系，有了一个更深的体会，你这个时候信心在我们里面就得到增长。我想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有一次有几个小朋友爬那个高墙，爬得高高的，站着就不知道怎么爬上去的，上去以后下不来啊，这种事情我自己以前也干过啊，但是还是下来了啊，这个爬树，然后爬到那个高墙上面，但是你从树枝爬到高墙容易，从高墙要从树枝回来就不容易啊。我想底下干过这种事的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上去了以后下不来啊，几个小孩子就紧张的不得了。那这时候这个一个大人来了，叫他们跳下来要接他们。你就晓得这个只有底下这个大人，这个爸爸啊，只有他的儿子敢跳下来，因为他知道是他爸爸啊，因为以前跳过啊，以前爸爸也跟他玩过抱过，所以他知道他跳下来没有事情。其他的小孩子就站在那边就那样紧张的要命，就不敢下来，他不敢跳。 因为不认识这个人是谁，跟他之间没有那种关系，跟他之间没有那种熟悉，跟他之间没有那种信任。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是因为我们跟主之间那个深的关系和经验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再往下走一层的话，弟兄姊妹，那这种的关系，这种的信任，这种的熟悉，这种的信心，到底要借着环境而出来。那么今天就来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毛病。就当我们在平顺的日子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去找神，这是天然人身上一个最大的软弱。这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软弱，这是我们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当我顺利的时候，当我在平静平安没有难处的时候，我很少会去想到神，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问题。虽然你一样聚会，虽然你可能也还是读经，但是你对主的那种深的渴慕跟依靠却不是这么真实。所以黎弟兄有一首诗歌他写得很好啊，他讲到说，将来天上虽然有无比荣耀的冠冕，讲到那一天虽然有无穷无尽的赞美，但是他说在天上却再也没有十字架可以顺从啊，在那里我们再也没有因为伤心痛苦所得的安慰，也再也没有因为困难所生的依靠。有姊妹对不对？虽然到了天上所有的劳苦愁烦都过去了，虽然在天上神把荣耀的冠冕给我们，虽然在天上我们有无穷的喜乐在那里赞美神，那弟兄姊妹，在天上不再有任何的难处，我们没有因为困难，不再有因为困难而能够得到的安慰，也不再因为有困难而得到而所产生的依靠了，弟兄姊妹。但是今天在地上，神让我们怎么样子更深的认识他，神必须借着锋芒，借着环境。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工作的法则啊！神早就已经说过，神并不甘心叫人受苦，所以我们里面千万不要有一个意念，觉得神在天上做的无聊了啊！有时候看看这个人最近太顺了，给你一点环境啊，让你吃点苦头啊，或者来整整你这个人啊，你最近这个在我的面前不太顺服，看我这个管教你两下。弟兄姊妹，神不是没事干，神实在希望我们跟主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神实在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各样的环境能够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他没有机会跟他的儿子相处，他没有机会去向他的儿子表达他对儿子的爱或者对儿子的用心。弟兄姊妹，这个父子之间只有那个关，只有那个客观的关系，但是却没有主观的关系。我们肉身生下的孩子，如果因为战争或者因为环境，让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分手，分了十几年二十年我们才相会，弟兄姊妹，那彼此之间那个父子的那个亲就不在了，对不对？虽然在血缘里面我们是有这种关系，在客观里面我们是有这种关系，但弟兄姊妹，在那个主观的感觉，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我亲爱的父亲，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我可以投靠的父亲或者我可以信任的父亲，我初次见面我怎么了解他？我们一定需要时间相处，我们也一定需要环境来让我认识我的父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父亲。所以神容许风浪发生，弟兄姊妹，他是不得已，或者说他是为了正面上他实在愿意把他自己的恩典更多的给我们，他不愿意看见我们天天活在害怕，天天活在恐惧的里面，所以他为了要建造，为了要扩大我们的信心，这是治本的方法。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这一辈子我们不再有难处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带着这样子的观念进到神的家来相信神的话，我们已经上了当了，神家不是这样的。但是你也千万不要有一个误会的感觉，觉得我信了耶稣一定会遭遇到困难啊，会比别人更多的困难，不见得啊，因为你不信主你一样有苦难。那个苦难是全世界所有旧造人类，所有的堕落的人类都在仇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仇敌都可以来攻击我们的。但是今天基督徒反而多了一层保护。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追赶的时候，以色列营跟埃及营中间是云柱跟火柱，神在中间，我们跟仇敌之间神在我们的中间， 神不许可，仇敌不可能碰到我。这是基督徒最伟大最安全的一个保障。虽然我们在地上一样有苦难，但是主说你们可以放心，对不对？你这个苦难决定经过神才能到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这些风浪发生的时候是神许可的。虽然风浪的源头是从仇敌来的，虽然这些苦难的源头是从仇敌来的，因为神并不甘心叫人受苦，所以神也不会降苦降灾去责罚人。这个苦难是从仇敌来的，所有的疾病、死亡、这些残忍不公平的事情、天灾人祸，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从哪而来的。但当他今天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是决定经过神的许可。神为了借着这个，神要来建造我们的信心啊，来 build up， 来扩大我们对神的经历和认识。而当我们有了